生活禅风无挂碍，学识气力入千家。静慧长老题。世界上最难的事是改变自己，我们修行就是要修正自己。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有声书《禅心三无》，作者明海法师，制作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录播米米，欢迎收听。入佛三知。明海法师于2003年于百灵禅寺普贤阁的开示。入佛三知，是指我们作为在家人，要进入佛门，要学佛修行，首先应该知道的三件事情，它是我们学佛的基础。第一知叫知止，止从字面上来讲是停止。儒家有个很重要的文献叫《大学》，其中讲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得。那么止在这个层面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界限。我们做一件事情，比如我们在人行道上走，我们知道人行道左边到哪里，右边到哪里，超过了范围就会走到车道上去，或者走到路边的沟里去，所以在那个边上就要停下来。这说的是止的意思之一，就是界限，具体的说就是规范。每一个事物都有它的界限，我们做每件事也都有它的规范。做人有做人的规范，做人有一般的规范，也有特别的规范。比如做在家人，有在家人的规范；做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规范；做老师，有做老师的特别的职业规范。做政府官员，当然也有做政府官员的特别的职业规范。我们在学佛以前，包括我自己，回忆自己在学佛以前，生活都是比较迷惘的。对于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自己心里没有谱，没有一个界限。好像一辆车行走在一条没有划线的道路上，它有时会向左边偏很远，有时会向右边偏很远。那么如果我们要学佛呢？第一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做人要有一些最起码的规范，哪些可以做，哪些是一定不要不能做的。这部分内容在佛教里面称之为戒律。 戒律不一定是我们受了戒以后才应该知道它，才应该按照它去做。我们受戒以前，我们要明白，作为人，我们拥有很多珍贵的东西，我们要保住这些珍贵的东西，这些是作为一个人的自由、权利，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所以我们有必要遵循做人的一些基本规范。在佛教里面，释迦牟尼佛给在家人提出五条基本的规范，我们称之为五戒。第一，不杀生；第二，不偷盗；第三，不邪淫；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这五条是释迦牟尼佛对在家佛教徒提出的要求。我们在生活中，如果在自己的思想意识里非常明确地知道有这五件事情，我们就会对自己有一个警戒，或者其中某一条一时半会儿做不到，比如不饮酒一时做不到，那起码会要求自己其他四件事情不要去做。第一，不杀生。首先是不要杀人，不伤害人的身体，不伤害其他生命的身体，中断他们的生存，这是不杀生的意思。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是不会去杀人的，但是在生活里往往会无故地伤害动物。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意识，对自己没有约束，不知止，不知道这个界限，对于人和其他众生生命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的认识，我们往往就会随着无明烦恼去做伤害其他众生生命的事情。佛教里讲到，我们伤害其他众生的生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我们所发出去的最后我们会收回来，我们曾经发出去什么就会收回来什么。比如我们往天上扔一样东西，它总会掉到地上来，可能我们以5公斤的力量扔上去，它会以10公斤的力量掉回到地上来。我们人的行为、语言和思想也是这样，它发出去，然后我们又会收获它，不是说发出去了就与我们没有关系了，发出去了以后我们要为它负责任。杀生的行为一旦发出去，我们收回来的是什么呢？收回来的也是与生命存在相关联的结果。从大处来讲，与我们生命的生和死相关联；从小处来讲，与我们的生命健康和寿命长短有关。我们会收获这些果报。一般来讲，杀生多的人容易生病、短寿、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因为他使其他众生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也就没有安全感，而且他的朋友会很少。为什么呢？因为他伤害过其他众生，或者他习惯于伤害其他众生，其他众生当然也就害怕他。 所以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如果他有朋友的话，也往往是感召那些喜欢杀生的朋友，所以喜欢杀生的人就会有很多喜欢杀生的朋友。后面几条也都一样，喜欢偷东西的人会遇到很多喜欢偷东西的朋友，喜欢乱搞男女关系的人总是遇到种种会推动他堕落的环境和人，喜欢喝酒的人总是会有很多酒肉朋友。这个道理就是佛教讲的苦集灭道中的集。你们仔细观察一下生活里的集，凡是喜欢踢足球的人，你注意观察一下他的生活，他的房间里一定有很多球星的照片，一定掌握了很多关于足球赛的信息，他一定认识很多喜欢观看球赛、喜欢踢足球的朋友。因此，对他来讲，看一场球赛要比我们简单得多，因为他这方面的关系很熟，这就叫集。当然，如果你们学佛的话，那又是一个集。我们会发现房间里与佛法有关的书很多，认识的人也是学佛的多，我们会认识很多法师、很多居士，跟很多寺院有联系、有往来，这也是集。现在再回到不杀生这件事情上，杀生在我们的生命里所召集的都是与生命的安危、存亡有关的一些恶的因缘。讲禅心三无时我也讲了，喜欢杀生的人容易生在有战争的时代，生在有战争的国度，容易遇上战争。因此杀生是我们应该知道并在行为上立刻就要停下来的第一件事。第二，不偷盗，这是关于财物的戒律。财物也是用来维系生命的东西，所以偷盗财物有点接近于影响别人的生存。当然，去撬人家的门、破窗而入这样的事，我们一般不会去做，正人君子不会去做。但佛教讲的不偷盗，意思很广泛，有很细的要求。不仅仅是不可以破窗而入，也包括你在单位里，在任何环境下，如果对方没有同意，属于他人或者集体的东西，我们都不可以占为己有。比如打个电话呀，拿一张信签纸，比如用一次公车，这些应该都属于盗这一类。如果我们要维持行为的廉洁，必须要在这些地方注意。如果我们做得好，慢慢的我们的气质会改变。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向别人去宣布说我不偷盗，或者说我一向不杀生，其实不用说，你一出现自然会给人相关的信息。不偷盗这条戒持得好的人，给人一种特别值得信赖的感觉。如果是做生意的话，就会有很多人相信你，人家跟你谈判的时候会特别放心，签协议时盖不盖章都无所谓， 觉得你这个人肯定不会有什么心术不正。他有这种感染力量，这是讲在生活方面不偷盗。不偷盗还有更细的要求，除了财物以外，还有一些抽象的东西我们也有可能偷盗。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有时不一定盗窃财物，偷一条信息也是偷盗，偷网站密码也是偷盗。黑客其实就是反偷盗，为什么呢？他偷的是知识，破译人家的密码，他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偷。黑客就讲了，我没有偷，我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不错，那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但是人家设这个密码的意思就是不希望别人知道。密码就和门一样，你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琢磨出来了，你专门用心研究把门弄开了，这就是偷盗。现在很多网络交易，有些人偷偷把别人的账号和密码弄到手，这都是抽象的偷盗。还有的偷盗不是盗知识，也不是盗财物，而是盗名。有一个成语叫欺世盗名，这件事情明明不是你做的，你却说是你做的，然后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是你做的，这就是盗名。古人还有句话叫不要掠人之美，盗名就是掠人之美。像写文章搞创作的人剽窃别人的作品据为己有，就有掠人之美之嫌，也属于盗名。盗名在过去也许不算什么，但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就不得了。名可以变成实际的经济利益，实际的种种财富，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盗名的现象现在比较普遍，如有一些假冒伪劣，那就是盗名。明明不是那个厂家生产的，贴上人家的商标，那也是盗名。而且它既是盗名也是盗利，是通过盗名来达到盗利的目的。这些是讲不偷盗。第三，不邪淫。不邪淫的意思是，在家的佛教徒可以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与自己的伴侣发生男女关系，因为要生儿育女，有社会责任。那么如果跨过这个范围，跟第三者发生关系，就叫邪淫。邪淫既伤害当事人的身心，也伤害各自的家庭，伤害社会的稳定。这个伤害也是全方位的辐射。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特别应该知道要停下来的，要刹车。我为什么要用知止来概括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开车的时候，该刹车时必须要刹车。有一次我接待一位女孩，她找我谈话，我说你有什么问题？他说，师父，我本来有家庭，现在我喜欢上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我就很直接地跟他讲，不行，你有家庭，那么你对你的家庭就有责任，你不可以没有界限，让你的感情蔓延到其他人的身上去。那不仅是对你家庭的伤害，也是对别人家庭的伤害。可悲的是，今天的社会在很多渠道、很多舆论工具上所渲染 和推动呢？好像都是鼓励大家在感情上，在男女关系上毫无界限，随便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社会上有很多信息把我们朝这个方向引诱，这是很危险的。现在科技很发达，信息沟通很方便，这一切方便的手段当然可以用来给我们谋福利，但要是用来作奸犯科也是很方便的。现在有网恋，两人在电脑上谈恋爱，然后走到一起，听说后果有很可怕的，因为在电脑上谁也不知道谁，走在一起原来还是认识的人。特别稀奇古怪的是，在网上组成家庭，诸如此类，都是我们社会不知止、没有界限、不知道刹车造成的。一个学佛的人，首先要知道在念头上、行为上刹车。邪淫这样的恶行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有很多的因缘促成的，它是由一定的时间做铺垫的。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里，作为在家的居士，怎样去避免这样的错误呢？当然首先你要知道，有些界限是不可以逾越的。另外应该多方面去建设自己的家庭，从正面去建设自己的家庭生活，建设夫妻关系，那么就能避免。有的夫妻在一起，彼此的关系破裂了，已经疏远了，很冷漠，有隔阂了，但是双方都不愿意面对，都回避，假装不知，慢慢发展就容易恶化。很多的青少年犯罪，包括很多犯罪分子，有人研究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小的时候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往往有缺陷，有些是单亲家庭，或者是父母关系已经破裂，这样的家庭环境很容易使小孩子受到伤害，因为这样的家庭不能给予小孩足够的爱、足够的关怀，不能给他家庭的温暖，结果就会在幼小的心灵里积压对社会、对生活的不满和仇恨。因为小孩子不懂事，没有理解能力，本能的会对社会、对他人积压一些仇恨心理。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但大多数是这样。除非有一些人他很有天赋，是有来历的，他过去世的积累很好，心理素质很好，虽然小时候没有得到爱，但长大后却知道更好的爱别人。也有这样的人，绝大多数人是小时候得到了什么，长大后就把他得到的放大了还给社会。小时候如果他得到过爱，长大后他就会放大这个爱还给社会。小时候他得到的是冷漠、冷遇、被抛弃、没有人理睬，同样的他也会把这些放大再还给社会。人有时候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在男女关系上要知止。另外有一些场合不要去，像一些非法的娱乐场所，什么洗浴中心之类的地方不要去。本来有些名堂我并不知道，但有时我在寺院也曾接待这方面的人。有一次有位洗浴中心的负责人，他愁眉苦脸地来找我，我问他， 你有什么事？他说，我最近很烦恼。我说，怎么烦恼呢？他说，经常有人来找我的麻烦，要跟我干仗，拿刀子要杀我。我经常忍不住要出去跟人打架，忍不住拿着刀子去跟人干仗。我说，你知道吗？你做这个事本身是个缺德的事情。我直接跟他这么讲，我说，你做的是损德的事，你那洗浴中心是不是有色情服务？他说有。我说，这就是损德的事，损德的事招惹这类事情，那是当然的。如果你不把那个地方整个停下来，恐怕还不仅是打架，还有更严重的后果。跟他一讲，他下决心说回去改。所以有些场所不要去，要知道停下来。你们要是读过《地藏经》，就知道里面讲的很多鬼，什么吸人精气的鬼，吸人精血的鬼，吃胎卵的鬼，三目鬼王，四目鬼王等等。我们不要以为鬼就是青面獠牙很凶的，不是的。黄色书刊、黄色录像、黄色电影、网站上的黄色画面，那就是吸精气鬼。你看的时候，你的精气就耗散了，那就是那些魔鬼精心设计的圈套。现在人都往这个圈套里跳，吸精气鬼活动最多的地方就是那些娱乐场所。一些人的生活过于放纵，比如说饮酒无度，这些事情就是吸精气的鬼。还有一些活动像毒品，就是魔鬼的化身，可以说是死魔。所以我们不要把鬼神秘化，鬼并不神秘，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是。我们不要去碰它，我们要有一个界限，有一个人行道，我们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在人行道上走，鬼拿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佛经是过去记录整理成文的，所以有时会用一些比较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描述我们的社会生活。佛经里面讲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都有，都存在。第四，不妄语，主要是不要坑蒙拐骗。如果是修行的人，在自己修行的境界上保持诚实就可以了。第五，不饮酒，酒会伤害我们的理智。今天下午我们上殿的时候，就有一个喝酒的人在外面大吵大闹。喝醉了酒的人，他的人格是破碎的，他没有健康的人格。在人格不健康、理智受损的情况下，他往往会做很多蠢事，会杀生，会偷盗，会邪淫，会骗人等等。所以酒精应该受到控制。释迦牟尼佛制定的不饮酒这条戒律，还包含不要吸食毒品，像海洛因、吗啡，这些会让人上瘾的，接触了以后难以摆脱的东西，都不要去碰。讲到上瘾，除了物质的，还有精神上的麻醉品。精神上的麻醉品我们也要远离，它会使我们不能振作精神，不能关注现实，使我们不能奋发向上，使我们远离现实。有些文学影视作品就是这种精神上的麻醉品，它们会伤害我们的理智，会使我们丧失理智，这些我们都要远离。 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知止。